此前好长嘅时间里面，大众并唔睇好习近平会藉住2023年11月份嘅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议之机到访美国。但而家呢场旅行已经板上钉钉，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嘅会面呢个星期内即将喺旧金山登场。呢个距离习近平2017年4月嘅上一次美国之旅已经过咗6年半啦。六年多以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夺去了超过2000万人的生命，战争炮火从欧亚腹地烧到中东，人类再次回到暴力的时代。这样习近平的这次美国之行是不是意味着这种紧张得到根本的缓和，因而亦都有助世界局势的稳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看看习近平这次为什么会访问美国。说习近平内外交困，很多人可能都不同意。就内政而言，习近平在一年前的中共二十大上达到权力的新顶峰，随后在今年春天正式开始他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任期，就其对于权力的掌控而言，可谓创新了中国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纪录。在经济上，中国虽然遭到新冠疫情重创，尤其是在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影响之下，增长前景持续低迷，但在2021年就经济总量而言仍然达到新的高峰，以约 17.7 万亿美元的体量占到美国经济体量的 75.3%。这个亦都是中国经济体量与美国经济体量相比占比最高的历史时刻。就外交而言，北京刚刚在上个月举办过一带一路高峰会议，而一带一路这个由习近平发起，被西方传媒称为雄心勃勃的项目，涵盖153个国家，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1/4。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的，尽管外界没办法准确地衡量一个专制国家领袖的民意基础，但种种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当中不受欢迎的程度越来越高。一年前的白纸抗议，上个月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所引发的悼念活动，甚至上海民众在今年万圣节节制的化妆表演，都被普遍看成是民间对习近平高度不满的表现。就算是在权力层，本来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的新任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上任半年左右即被仓促地清洗，显示习近平大权在握背后的暗流涌动。更加重要的挑战就是来自经济领域。三年新冠疫情危机虽然打击了中国经济，却也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国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制度性、政策性原因。疫情结束之后，当局预期的经济反弹未有出现，而是持续低迷，投资、外贸和消费这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驹都呈现出疲软无力的状态。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30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从2021年的 75.3% 下降到 70.3%。 今年在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中国经济则欲振乏力的对比之下，这个比重很可能还会进一步下滑。至于对外关系，就拿一带一路高峰会本身来讲，2017年首届峰会上有29位外国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出席，2019年第二届增加到36位，而今年的第三届则下降到去22位，其中来自欧洲国家的更从2017年的占总数1/3大幅下降到为今年仅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捧场。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恶化特别表现在外资对于进入中国的兴趣锐减，篇幅所限没办法列举一系列数字。中国经济总量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一年下滑5%，这个数字本身应该足以打击到习近平的信心和野心了。事实上，自从俄乌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以来，习近平绝口不再讲什么东升西降，显示他先前的国际战略判断是根本错误的。至于习近平口中的所谓世界 八年未有之大變局，似乎正喺度朝住同佢嘅夢想啱啱相反嘅方向呈現出嚟。習近平就係喺上述背景之下，終於決定進行呢一次美國之行嘅。今年以嚟，為咗拉抬經濟，習近平領導層再三發出信號，試圖尋回並企穩民營經濟同埋外國資本嘅信心。但係無奈習近平政權喺呢方面嘅政治信用接近破產，加上係國家安全名義下所採取嘅種種舉措，繼續阻礙外國資本同埋民營經濟發展，呢啲信號都發生效果啦。而家習近平親自出馬到訪美國，目的好明確，就係藉助美國嚟拉抬經濟發展，緩和同西方關係，並緩解內部不滿。為此，習近平政權已經不惜自打自己一巴，前段時間就開始嚴格控制中國內部嘅反美輿論啦。當然美國有美國的需要，特別是在明年即將舉行總統大選的背景之下，美國會不會為了這些需要而放棄近年來的對華基本戰略，轉而接受一個前居後攻、言而無信的習近平呢？那應該就是不是習近平一廂情願所能夠左右的，或許會有人相信習近平忽然曖昧的這些言辭，但這樣的人、這樣的言辭要能夠贏得到輿論和民心，恐怕還是很困難的。要習近平根本調整他自己十年以來賴以集中權力、賴以打破任期限制、賴以自信為世界領袖並賴以推動世界八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那一套治國路線和內外政策，恐怕是更加困難的。如果習近平不會這樣做出的調整，這樣習近平的這次美國之行就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咁樣中國經濟一旦復甦，亦就好容易想像出習近平政權再次顯示出幾個自信嘅嗰種狀態啦。至於植根於中共政治體制內對內部力鎮壓、對外擴散全球疫情等所作所為，亦就仍然會一以貫之啦。因此期望習近平嘅呢次美國之行能夠根本緩和兩國關係，甚至有助於穩定世界局勢。講得好聽啲就係緣木求魚，講得唔好聽就係拜魔赐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吴国刚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国事纲式，习近平为什么要访问美国，他发表的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观点。